各位今日美政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艾瑞。在北美的时间，明天就是加拿大的国庆节，我们叫 Canada Day， 就是加拿大日。那这个国庆节是怎么产生的呢？其实就是这个英属北美法案啊，这个是1867年通过的一个法案，它通过的日期就是1867年的7月1号。那这个法案呢，实际上就规定了加拿大是一个自治领。什么意思呢？就是 Dominion， 就是说加拿大开始有部分的或者大部分的一个独立。当然在宪法的修改和这个外交的一些权利上，加拿大其实当时这个1867年的时候还没有完全独立，但是加拿大人认为它是一个加拿大独立的开始，所以7月1号就被认为是现代加拿大国家成立的这样一个日期。我是2002年移民加拿大的，也就是说有24年了。作为移民来讲，我们始终有一个困境，什么困境呢？就是在落叶归根和落地生根之间的一个选择。这个是新加坡的总理这个李显龙首先提出的。他的这个说法就会引起你很多的深思啊，你是愿意落叶归根呢，就是说你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啊，你永远要回到中国去，或者说你忠于中国，然后这个老了以后啊，或者怎么样，就是愿意把自己的灵柩或者说把自己的骨灰啊，这个回到中国去啊，它其实本质上就是我忠于中国啊这样一个概念。那落地生根呢，就是说我到了这个地方以后，我就认为我是本地人。那我的各种行为啊，我的各种情感呢，就是更忠于我现在生活的这片土地。关于这个问题的话，我自己有一个说法，就是移民这件事情其实有两种这个态度。一个呢叫我换一个地方生活，就我原来生活在中国啊，我现在生活在这个温哥华，生活在加拿大啊，我换一个地方生活。还有一种说法呢，叫我换一种方式生活，就是原来我在中国的话是按照中国的生活方式去生活，那么到了加拿大以后，我按照加拿大的生活方式去生活，叫换一种方式生活。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说法。所谓换一个地方生活的话，就是我其实还是保持我原来的生活方式啊，比如说现在在加拿大的唐人街也好， Richmond 也好啊，就是我生活的这个 Vancouver，这个 Richmond 基本上是保留了中国大部分的中国人生活方式的这样一个地方。那么其实我是享受了这个加拿大的民主生活，享受了加拿大的社会制度，但是呢我的生活方式保留我原来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而换一种生活方式的移民实际上是指的在观念上接受这个西方的文明啊，接受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价值观念啊。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啊，比如说我在西方生活了20多年啊，我也很少去中国，那么但是有一些东西是改不过来的，比如说我的中国胃，哈哈，我一定是很喜欢吃这个中国的食品啊，尤其是因为我在四川待了16年，我非常喜欢四川的饮食啊，整个这个 Richmond 的很多四川的面馆啊菜馆啊 我都非常熟悉，而且我经常去吃这个四川的食品，以后我可能专门的去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四川的食品和中国所有的菜系都不同，为什么四川人是如此的忠于自己的这个饮食文化。你让一个四川人去吃粤菜，基本上很难让他们觉得粤菜有多大的吸引力，或者沪菜啊，或者是鲁菜啊。四川人的这个对饮食，对自己饮食的文化的这种忠诚度，是任何其他的中国菜系的人都无法理解的。那为什么不能理解？其实里面有一些科学道理，这个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聊。总之，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会改变，比如说这个饮食习惯。但是在主体上来讲，就是对这个加拿大文化、加拿大法律、加拿大社会制度、加拿大的这种作为加拿大人的自豪啊，这样的东西的话，它是一个主体。那么对这个主体是否认同，实际上是，就是你是否能够，你是否愿意把自己作为一个加拿大人的一个标准，一个标准。你可以说在文化上来讲，对于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人情，中国的饮食，中国的绘画书法，等等，包括中国的这种酒文化等等，我都是很欣赏很仰慕的。而同时呢，对于加拿大人的，对于加拿大的这种户外文化呀，这种蓬勃向上的精神呢，这种基督教的博爱的文化呀，对于加拿大人的这种善良啊，我也是很欣赏的。这两个在文化上欣赏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很多人也是刻意去回避这个问题，就说我两边都欣赏，没问题，没问题 ，OK。但是有的时候啊，你会碰到一些很尖锐的问题，一些让你避无可避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如果加拿大和中国发生冲突，你忠于哪一边？对吧？你更这个维护加拿大的利益，还是更维护中国的利益？这就有问题了。很多人都会回避这个问题啊，我不谈，谈了就得罪人，我不谈这个问题。但是其实今天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回避啊。在加拿大国庆的这一天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虽然尖锐，但是我们可以坦诚的去面对这个问题。我这个人不相信爱国主义，我完全不相信爱国主义。因为一个国家的诞生的话，实际上是为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也好，这个国家的组织安排也好，这个国家的福利也好，这个国家的文化也好，要服务于每一个个人。我可以大胆地说，我是一个完全的自由主义者，我是一个几乎完全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也就是说，在不威胁整个族群的情况下，我更强调个人主义而不是集体主义，如果你这个集体快要死了，你这个族群快要灭亡了，那个时候一定要强调集体主义。但是在没有这种前提的情况下，我一定是坚持个人主义。就是说，你这个国家的组织，你这个国家的安排，你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等等等等，如果你不能够顾及个人的话，我是不支持的。那么这个时候我就回答一下这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就是如果加拿大和中国出现矛盾或者冲突的时候，我会支持哪一方？基本上如果不违反最基本的人道原则的话，比如说加拿大要去给中国 丢核弹，呵呵，这种时候我绝对是说加拿大的太混蛋了。这不违反这种基本原则的情况下的话，我会支持加拿大。为什么？因为在加拿大的这种生活方式，对我个人来讲，更加的保护我个人的利益，更加的伸张我个人的权利。我在加拿大不会被感觉到被欺负啊，被这个就是因为我的社会地位不够高，然后有很多人来欺负我，或者有更高的这个阶层的人来占我的便宜啊，就是割我的韭菜啊。那么在加拿大呢，基本上是感觉不到的。基本上感觉不到的，尤其是我刚刚移民的时候，我一定是整个社会最弱的那一个群体。在我生活非常艰苦的时候，我的社会地位非常弱的时候，我感受到大量的来自加拿大这种生活方式的人的关怀和帮助。那我爱加拿大不是因为加拿大是一个什么机器国家，是一个什么军事强国，加拿大一点都不是军事强国，以后有机会我给大家讲，加拿大整个国家的坦克还不到100辆，加拿大的海军有大量的丑闻，有大量的让你匪夷所思的，就是整个加拿大其实是一个非常弱的国家，在军事上是一个非常弱的国家。不是因为它的强大，不是因为它的好像这个什么发达国家呀怎么样。我爱加拿大是因为加拿大这个国家爱我。在这个国家里，我感觉到这种文化，这种生活方式对我的保护和支持。换句话说，就是如果有一天我要保卫加拿大的话，我不是要去保卫这个国家，我不是说我要让加拿大再次伟大怎么样，我没有这个想法，我就是想保住我现在的生活方式，我就是想保住加拿大的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这种文化，就是保住我现在的生活氛围，其实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或者说非常甚至可以讲自私的这样一个原因。我就是想保住我现在的生活方式。如果有一天美国入侵加拿大，中国入侵加拿大，我会奋起去保卫加拿大。我不是因为这个国家多了不起，我就是想保住我现在的生活方式。这个是每一个加拿大人爱国的基础，不是为了这个国家，是为了自己。我要保住我现在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那么说到这儿，有几个方面的事儿需要去解释。为什么我和大多数的，实事求是的讲，我和大多数的中国移民有一些观念上的差别呢，这个其实不怪任何人，不怪任何人，这是每一个人的生活经历的不同。我们在分析一个事情的时候，你要去看它的背景，如果背景不一样的时候，不一定能够套同一个规则。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人大多数是安土重迁的，就是从小生活在一个地方，一辈子都生活在一个地方，或者说年轻的时候绝大多数时间，比如说我出生在北京或者说我出生在上海，那我这个前半辈子基本上都在这个地方接受而成长，接受教育等等。但是我不是我小时候我的父母是这个搞石油和地质的，所以会经常的跑，我会在很多地方去换地方生存，所以我对任何一个地方的归属感都是很弱的。我不会认为上海是我的故乡，我不会认为苏北是我的故乡，我不会认为四川是我的故乡，都是或者他们都是我的故乡， 就是我在每一个地方生存的时间都是那么几年，然后所以我个人的话，就个人的心理来讲的话，他我就不太存在一种故乡的归属感啊。有的有一次这个我给一个友人写信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挺自卑的，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故乡的归属感，为什么我没有呢？所以我在信中对他讲，我说人是一种需要根的动物，但是我现在连泥土都很少见到。这是我年轻的时候给友人的一封信啊，所以我当时也觉得我怎么就没有这个故乡的归属感呢？但是到我现在这个年纪啊，我反过来想，反而这是一个好事，就是我对任何地方都没有一个归属感，我反而就对自己住的这个地方，我对我生活的这个环境有了一种本质的要求，就是你必须是尊重我的，你必须是让我住得舒服的，你是不是故乡无所谓，我在哪个地方有感觉到自由，感觉到被尊重，这就是我的故乡。所以现在我对加拿大的归属感其实是最强的，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我获得了尊重。有一个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我个人的一个事儿。我的母亲就是觉得我移民加拿大太亏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学医的，而且是名牌的这个医科大学毕业的硕士。那么我如果是在中国行医的话，我现在的地位应该是比较高了。那么他就会觉得你太亏了，你到加拿大以后你也达不到那个主任的水平啊，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甚至是一个辅助的一个医生啊，他都达不到那个在中国的水平。他就觉得，他说你后不后悔啊，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吃亏啊，或者说这个选择是错的呀？我的回答是，我就想生活在一个每天都有人对我笑的社会。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我说的这个是非常细节的问题。就是你在中国，我在中国生存的时候，我觉得挺，现在的词儿叫内卷啊，或者说这片土地的话，这个文化的话，有一些戾气，有一些就是互相之间要吵架呀，要打斗啊，要竞争啊，这样的一个环境啊。你地位高，当然对你笑的人就多，你地位低的话，那可能对你笑的人就少，这种笑就比较功利了。那我在加拿大的话，我就会感觉到每天早上出去跑步，每天去哪怕是做一些事情啊，对吧，正常的上班呢、都会有人对你笑，然后所有人都会问你这个 good morning， 都会问你这个早上好啊，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啊。当然这都是一个社会礼节，其实它没有什么这个实际的内容，但是它表达了每个人对其他人的一种尊重。这个是我喜爱的一个社会方式，我喜欢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氛围内。这个就是所谓加拿大的生活方式啊，美国要差一点哦，美国的加州还不错啊，但是纽约，当时我在纽约生活了大概一年半两年的时间，纽约就差一点，所以我不太喜欢美国的这个生活方式，我更喜欢加拿大。后来所以我就回到了加拿大。所以基本上综上所述吧，我对一个地方的爱来自于他爱我。就是这个环境让我感觉到爱，我才会去保护它，我才会去爱它。这个是我的一个爱国主义，这是我的爱国主义。而那种宏大的叙事说你不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就完了，然后你们就当奴隶了， 这个我是不信的。如果真的是外国发起了入侵，我们真的是不愤而反抗，就会变成奴隶，就会变成这个日本人叫的马路大啊，或变成这个贱民，那一定是要奋起反抗的。这个是没有问题，这个其实和你生活方式都无关了，这个是有关于你的尊严和生存了。你如果不奋起反抗的话，你就完蛋了，你可能会被成吉思汗这样全部车轮以上的男子全部杀掉，这个时候一定是要奋起反抗的。但是问题是现实中不是这样，现实中不是这样。任何一个国家去，比如说美国去入侵伊拉克也好，比如说这个哪个西方国家来入侵中国也好，它都不可能是这样一个运作的方式，对吧？大家扪心自问，它不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统治方式。因为西方已经是民主制度了，他要是把你给收编了，那你就变成选民了。所以这个是一个虚假的叙事，说其他国家入侵我就会改变我的生活方式，就会把我作为贱民，这个是一个虚假的一个叙事方式。但是如果是像一些强权国家，一些独裁国家，比如说入侵加拿大的话，那加拿大人就会感觉到，我的天哪，我的投票权会不会被没收掉？那我会不会也去这个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那这个时候加拿大人的这种担心是实实在在的，因为你会改变掉我的生活方式的。好，说到这儿就不能再往下说了啊。那我的意思就是说，爱国主义的核心，在正常情况下，就是不是那种亡国灭种的古代战争的那种情况下，其实它的核心意义是生活方式、文化的改变。就如果没有这种改变，我根本就不需要去爱国。没有这种改变的话，我根本就不需要去什么为国捐躯啊，去为了国家打仗啊等等。所以现代的爱国主义的核心应该是个人主义，我是不是受到影响，我的日常生活，我的福利，我的价值观，这些才是你是否应该为了这个国家去奉献自己利益的核心，而不是以国家为主体。说我这个无论你老百姓活得怎么样，我这个国家反正是不能够投降的，我这个国家是一定要维持一个国王的，国王的权力一定是最大的。那这种在我看来就不是一个现代的爱国主义。好，今天是明天在我们这儿，明天是加拿大的国庆日啊 ，Canada Day。那这些就是我想说的。好，感谢各位会员朋友在我的人生低谷中对我的支持。我们就下一次再见。